窦荣与徐世英两个人立下了赌头之状，由新皇帝王莽作保，两个人谁要是输了就斩杀谁的人头。两个人的赌头状纸啊都交给王莽御封保存。窦荣说，陛下，臣与军师赌头补缨，非同儿戏呀。臣想一旦王娘娘十月分娩之时，那出生的婴儿必须要让臣亲眼所见，是男是女当即分清，不然臣恐期间有人作弊。为稳妥起见，臣想在王娘娘接近产期的时候，臣要亲自为王娘娘递送膳食，这样可以一日三宴，又可以监察娘娘周围的太监侍女，方有不测，不知龙意如何呢？王莽一听啊，心想窦丞相真是心机用尽，思虑过枕呐。好，朕准奏。徐世英在旁边一听，嘿，窦荣啊，你好尖角啊，你怕有人作弊呀、啊？我还怕有人作弊呢，你防备我，我也得防备点你。徐世英赶忙就说，陛下，窦丞相所说极是，赌头立状非同儿戏，臣想在窦丞相给娘娘送饭之日起，亲守冷宫的宫门，对一切出入之人皆严加盘查，以免有人行私舞弊，直到娘娘分娩之后确认男女，臣再撤出，不知陛下龙意肯否？王莽一听啊，这二位是要互相牵制，这样更好，徐防窦，窦防徐，两者互防，不出私弊，我是何乐而不为之啊？王莽说，好，九一青言，你可奉旨把守宫门。徐世英一听到这儿，微微一笑，好，遵旨。徐窦两个人就这么样子辞别了王莽，各回府下。日月追逐，光阴荏苒，转眼又过了几个月。这些天哪，窦丞相吃不好睡不安，一到家里边就紧锁着双眉。他现在的心情是既盼着王娘娘能生个太子，又想着徐世英从中捣乱。那天晚上，窦荣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王娘娘啊真生了个太子。窦荣呢怀抱着太子就走出了冷宫，正走到宫门口这个地方，碰见徐世英在宫门盘查。徐世英一看见窦荣怀抱着婴儿，不容分说，上前来一把夺过了太子，抓住两条小腿往这地上使劲一摔，就听啪嚓一响，这孩子当场一叫，立时就死了。窦荣当时气的是肝胆俱裂，他大喊了一声，好奸贼，走上前来抬腿就给了徐世英一脚，咣。醒来一瞧啊，把窦夫人由床上踹地下去了。窦荣赶紧从床上下来搀扶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受惊了，怎么样，摔着哪没有啊？夫人站起来呢，丞相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发癔症啊。窦荣说，是啊，这两天我有点过于劳累了。
哦，你过于劳累了，那你过于劳累了也别晚上踹别人啊。哎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是有身孕的人吗？
窦荣一听，对呀，夫人也是身怀有孕了，过门多年不生养，好容易现在身怀有孕了，再让我这一脚给踹小产喽，这不得落一辈子的埋怨吗？
啊，夫人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夫人说，怎么样， 我觉得不怎么样，摔这一下子我觉得有点腰疼。这孩子要是因为你这一脚保不住了，你可别埋怨断了你们窦家的子嗣。窦荣把夫人赶忙搀到床上坐好了之后说，夫人，你准知道就能生个儿子吗？这夫人很自信，那可不，准能生个儿子。哦，夫人，这可不能说大话呀，那何以见得呢？何以见得？我怀了这个孩子，我特别爱吃酸的，人家都说了酸儿辣女。再者说了，这丫鬟们呢，看见我进门的时候总是先用左脚迈门槛，这叫男左女右，错不了，是个小子。
哦，好好好好，夫人，要是真生个男儿，使我窦家后继有人，到时候我要大排宴宴呐。
嗯，宴不宴的不要紧呐，你少踹我两脚都有了。
哎，夫人，你玩笑了。
到了第二天，窦荣掐着手指头一算，按太医院医生说的日期，再有一个多月娘娘就到了产期了。我得马上到宫中看看，提早做好安排，好让娘娘有所准备呀。想到这儿，窦荣下朝之后就来到了冷宫。因为他有王莽的允许，所以宫门无人阻拦。窦荣一见了王娘娘，冷寒宫内问候之后并退左右，他就把和徐世英赌头立状的事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。窦荣说，娘娘，但愿苍天保佑，神灵加护，娘娘能为汉室江山生一个太子啊。娘娘叹息了一声，哎，窦丞相，真要是生一个太子，恐怕也不能容他在这世上生存呐。我父王莽杀刘灭刘，为了什么呀？还不是担心他的江山为刘姓所夺吗？如果这真正的太子出世，他岂能容得了他？更何况有一个徐世英，乃是他的鹰犬，随时都想捕食我的孩子。窦荣说，娘娘，真若是能生一个太子，臣窦荣就是粉身碎骨，喝出性命也要营救殿下脱险呐。娘娘说，窦丞相，生男生女现在尚且不知，过早的忧虑也没有什么用处，到时候再说吧。窦荣说，娘娘，凡事欲则立，不欲则废，宁可未雨绸缪，绝不能临渴绝井啊！现在就应该有所安排。窦丞相，那你说应该如何安排呢？娘娘，您身边的太监侍女可信得过吗？娘娘说，这冷宫的太监侍女倒都心地善良，尤其是那个总管太监，姓程名齐，他乃是汉室老臣，虽然委身于此，但还不忘圣恩，与我经常还说些心底之言。
好，这程太监我要见见他，我有话向他嘱咐嘱咐，可以吗？
这倒容易。来呀，把程太监叫来。娘娘马上吩咐人取不多时，把程太监给请来了。娘娘给他和窦丞相引荐之后，程太监面带疑惑，他不知道究竟找他来有什么事情。窦荣呢，单刀直入的就说了，程太监，方才我听娘娘说，你乃是汉室老臣，既为汉臣，当思汉业。我窦荣现在虽然身为丞相，但我为人恐怕你在娘娘的口中也能有所知，今天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可否？
程太监一听，
丞相，不知什么地方有用得着小人的地方。
程太监，我只求你在娘娘临产之时，生男生女，第一个告诉我窦荣。从现在起，
我窦荣一天三次给娘娘送饭，但是我终不能天天守在这儿。万一婴儿落生之时我不在这儿，就请你火速到我的府中找我。我要是上朝，你就让我的府中家人到金殿找我；我要是串亲访友，你就让我的府中家人到亲友家找我。不，我这些天我断绝亲友往来，除了处理国事，我就在家中等候。此事公公可能答应吗？
程太监一听，
是，奴婢谨记了。窦荣说：“陈公公，还有一事，你要千万记住，在给我送信之前，婴儿降生的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知道吗？任何人呐，也就是说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让他知道。”常太监从窦丞相那严正的面孔中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关系重大，所以他也脸颜正色的就说了：“丞相，奴婢记住了，您尽管放心。”“
好，公公，今天我窦荣与你说这番话，就等于把我的性命交在你的手里呀。你若把此事泄露出去，窦荣当犯灭门夷族之罪，你知道吗？”
王娘娘在旁边也说了：“丞相，你放心吧，程太监不会背负丞相的。”
程太监说：“窦丞相，您的嘱咐、奴婢的允诺都是肝胆相照、赤诚相见，奴婢若敢违背丞相之托，天诛地灭，死无完骨。”
窦荣听到这儿，他忙退半步，撩袍服，扑通跪倒在地：“
公公，请受我一拜。”
程太监也急忙跪倒，双手搀扶着窦荣：“
丞相，你折罪此小人了。”
窦荣说：“公公，窦荣这一拜并不是拜的你本人，拜的是公公识大义、明大节、为江山社稷、黎民百姓敢冒风险的赤胆忠心。”
程太监忙说：“奴婢不敢当，是丞相的人杰感动了小人。”
两个人站起身来之后，窦荣说：“事已清楚了，我得回府了，今日之事不要为外人知道。”
程太监说：“丞相放心，我绝不对任何人讲。”
窦荣当即告诉了娘娘，程太监随后相送。刚一出娘娘的寝宫，一瞧冷宫的宫门那儿有十几名带刀武士列立两旁，当中站定一人，正是军师徐世英。窦荣心想：“嘿嘿，怕让人知道，还真就有人知道了。”
徐世英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呢？这个人出身市井，浪迹江湖，而今又在仕途换路上陡然发迹，这就注定了他这个既卑贱又高贵，既低俗又高雅，既会出馊主意耍损招，又会玩弄权术搞阴谋的性格特点。徐世英自从跟窦荣立下赌头之状之后，他就派出了十几个自己的亲信，乔装改扮成各种各样的人，在窦荣府的前后左右昼夜轮流监视窦荣的行动，用现在的话说呀，安插了不少特务盯梢。窦荣每天出府之后到哪儿去，徐世英都知道，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窦荣与冷宫中的王娘娘有没有接触，他总担心窦荣在这里边搞什么计谋，所以他每天一下朝到府中之后必须得先听一番特务汇报。
窦荣今天没出府，
窦荣今天往东走了一趟，可能是到哪位大人家串门去了。
哎，窦荣上朝回来没出府，今天没出府。忽然这天有人来报，
窦荣下朝之后奔冷宫而去，徐世英腾的下子就蹦起来了：“
快，咱们也上冷宫。”
就这样，他紧步窦荣的后尘来到冷宫宫门。 此时窦荣心想，徐世英真是用心良苦，耳目灵通啊。今天我来了，他也随后到了。窦荣来到徐世英的面前，抱完拱手：
徐军师，今日您就开始把守冷宫了。
徐世英也强挤着笑容一还礼：
窦丞相，今日到冷宫送饭，徐世英焉能不来把守宫门呢？
哦，徐军师，我提早给娘娘送饭，为的是给娘娘补养身体。
窦丞相，我提早来把守宫门，怕的是有人行刺舞弊。
军师，娘娘的产期可还有一个月呢。
丞相，那万一要是小产了呢？
窦荣说：徐军师，真不愧是阴阳术士，多谋善算啊。
窦丞相，也不愧是辅佐大臣，运筹缜密呀。
窦荣说：好，今天我只是到这来看看，从明天开始我才来送饭。
徐世英说：我今天也只是到这儿瞧瞧，明天起我才来监察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告辞。
要这么讲，请便。
窦荣转身朝程太监就说了：公公留步，明天再会。
程太监刚才也听出窦荣和徐世英两位的一番对话，弦外有音，话里边带刺儿，所以他也没敢再远送窦荣，只好说：丞相，恕小人不远送了。窦荣走出冷宫，程太监转身刚要迈步，徐世英说了：
公公留步。
程太监转回身：啊，军师，不知有何吩咐？
公公贵姓啊？
小人见姓程。
哦，程太监，我徐世英是奉了当今圣上的旨意，在此冷宫宫门盘查出入之人呐。程太监大概还不知道吧。
哦，军师的行动小人怎能得知呢？
程太监，你在这冷宫之内伺候王娘娘可够辛苦的啦。
程太监说：奴婢尽职，何谈辛苦二字。
嗯，程太监，别看宫中太监很多呀，你这个太监和别的太监可不一样啊。别的太监侍候的是皇帝、太子、皇后、太后，而你侍候的是冷宫中的人，难免要更劳累一些。我知道你们这些伺候人的可不容易呀。整日奔忙于宫墙之内，几乎与外界隔绝，也难免显得孑然孤寂。听说你这个人还是尽心职守，忠于皇帝的。
程太监不知道徐世英要干什么，所以听徐世英这一说，他只是站在那儿面带着微笑，弓着身子，算是对徐世英的回答。徐世英呢，继续在这说：
我这个人呐，出身于平民，最知道侍候人不容易，起得早，睡得晚，坐在前，吃在后。像你这宫里的太监呢，比平常的仆人就更多一些礼节了。什么时候走在前边，什么时候走在后头，什么时候进膳，什么时候掌灯，什么时候迎客，什么时候传饼，什么时候接，什么时候送，什么时候动，什么时候静。主子有的是喜怒哀乐，奴才有的是恩啊扎事，不容易呀。我听说你对王娘娘侍候的十分周到，这就对了。别看王娘娘现在冷宫，那只不过是当今万岁一时的怒火把她贬谪到这个地方来了。俗话说呀，虎毒不吃子，人家毕竟是妇女，还是人家近。将来有一天万岁爷火气消了，王娘娘呢还得高升。你要现在把王娘娘伺候好了，将来王娘娘也忘不了你。
就是当今圣上听着，这心里边也能高兴。陈太监呐，冲你如此尽职，我看你这个人呐，还是个有心胸的人啊。说实在的，本军师也是这么想的。正因为我听人家都说你把王娘娘侍奉得很好，所以本军师要略表点敬意。说着话，徐世英从怀里边掏出一个包来，掂量着这个包就送到了程太监的面前。程太监，这是50两银子啊，很不成什么意思，留着买双跑腿的靴子穿吧。程太监心想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，徐世英跟我一见面先把我好顿夸，这位嘴皮子可真厉害，真有功夫，说话像爆豆似的，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，是一个字接一个字。可他过去不认识我呀，今日相逢愣要一见如故，还要给我钱，你这怎么办呢？程太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场面。
徐军师，小人不敢收。
哎，程太监这么说你可就远了啊，别看你我虽然是萍水相逢，但是一见投缘，这也是前生修今世造，难得难得呀，知道吗？我也是一国的军师啊，我这个手伸出来可就不能回去，你要再不要那可就是嫌少了，嫌少也不要紧，日后我要奏明圣上得知，让圣上知道程太监对王娘娘伺候得非常好，让圣上重重在加赏。不过圣上加赏那是圣上的，今天我的心意这是我的，快收着收着啊，不要客气，收着吧。徐世英一边哈哈的一边把这钱就愣塞给了程太监。程太监推推不了，一看他把这手伸到怀里去了，程太监一看这还有什么办法，只好如此吧。程太监往后退了一步，徐世英接着又说了，程太监，我问你，刚才窦荣进宫见了王娘娘都说什么了？
哦，到这个时候程太监才明白，徐世英啊，这叫一手给钱一手办事，现用现交只管一阵儿啊，行贿拉关系是年深日久了。
程太监说，军师，没说什么呀。
什么没说什么？不对吧，他怎么能不说什么呢？
小人没听到什么。
程太监，是不是刚才窦荣告诉你不准跟我说他跟娘娘说的话呀？
这倒没有，这倒没有。
既然是没有，我想那丞相见了娘娘焉能一句话不说呢？要说两句什么话你告诉我也绝无关系，我也不会跟别人讲是你跟我说的啊。到底是说什么了？
军师，窦丞相来刚才就是问娘娘身体如何。
问完了呢？
问完了，再就是说他从明天起要来给娘娘送膳。
还有别的吗？
别的好像是再没说什么。
你好好的想想。
小人实在想不起来了，我记着就是这么几句话。
好，我相信你说的话，不过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程太监能否答应呢？
军师，您既然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，小人尽力去办。
程太监，我只求你一件事情。
什么事？
就是说你在娘娘临产的时候是生了个男的还是生了个女的，你第一个告诉我徐世英。从现在起
我徐世英要每天在这个地方把守冷宫的宫门，检查出入之人。你可要知道，所有的出入之人都在我检查之内，也包括那个窦丞相窦融。但是可有一样啊，我不能老守在这儿了，我呢还得上朝处理国事。如果我要不在这儿，娘娘要是生了，那我就请你火速的告诉这把门的人到我家去送信儿去。我要在家里，就上家里边找我；我要是在朝纲里边伺候着圣上，那就到朝纲里边去找我；我要是睡着了，让他就把我砸醒了；我要是出了门，让他们想什么办法快点就把我追回来。如果赶到半夜的去敲我的门，如果要赶到上厕所上茅房里喊，一定要尽快的让我先知道娘娘生的是男还是女。另外我告诉你，在告诉我之前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就是除了我之外，别的任何人都不能先知道娘娘生的是男是女。这件事儿您能做得到吗？程太监一听二位的吩咐，感情都一样啊。窦丞相跟我也这么说，他现在跟我也是这么说，那我怎么说呢？那个是丞相，这个是军师，我哪个也不能得罪呀。是，小人能做到。哎，我看你说的不够痛快啊，小人能做到。嗯，程太监，如果你要能做到的话，我还要有重赏。是，小人记住了。程太监现在这两头都答应了，这正是人心隔阜难揣度，世事交离欲